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已经来到7月8号星期一的节目，也就是呢7月踏进了第二个礼拜。不知道大家在这个炎热的这个夏天开始的时候呢，会有什么需要忙的？很多的这个学生们应该呢也是陆陆续续呢已经完结了他们一些考试的季节，开始要踏进呢这个放暑假的这个时间了。是的，但是啊，家长们呢也许也是非常头痛，这个时候呢也要开始想办法，或者在暑假的时候希望孩子呢可以好好的去找一些活动给他来打发时间，而不是每一天呢都是无无聊聊的，不知道要怎么去过这些的日子。也许呢这些都是大家觉得很烦恼的事啊，对吧？因为也很怕孩子呢每一天呢都只会沉迷手机啊，或者3C 的产品等等的。如果大家呢在这方面真的是觉得很烦恼啊，希望你们也可以呢透过短信和电邮发出一些疑问，让我们知道你们的需要。在这个暑假的时候啊，如果大家有一些好的点子，真的可以陪伴孩子的，也欢迎你们来分享。我们也可以提供一些好的点子给大家呢，来跟孩子呢，就是在这些时间呢陪伴的。您知道吗？孩子呢这个健康发展呢，很需要呢父母的陪伴的。所以为什么我们空中辅导一直教导大家，家庭当中的教养的责任不是只有妈妈。爸爸的角色非常的重要的。那么来到今天的节目呢，还是会有当吧有妙计这个环节，我们仍然会有杨天成老师和秦贤老师来扮演这个两代的爸爸，教导我们怎么样去做好这个角色。已经来到了第八集了，欢迎大家可以收听过后呢，有什么学会的都可以跟我们分享。现在就来听听今天的精彩内容，等一下还会有短信回应的。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父亲是我家的顶梁柱，无时无刻为我挡住世界的风吹雨打。
父亲是一棵大树，守护着我们，给我们安全与温暖。
当父亲压力真大，有谁能教我怎样当一个好父亲呢？
父亲们不用怕，
因为当爸有妙计。
当爸有妙计第三部分第八集，能够面对失败。
哎，小新哥，上个星期见到乐启啊，我觉得他越大长得越可爱呀。
嘿嘿，黄爸爸，他不闹的时候呢实在是挺可爱的。哎呀，不过呢闹的时候就
最近又发生什么事啦？
我发觉啊，乐启的好胜心挺强的，玩什么东西都想要赢。好像呢上个礼拜 邻居的孩子过来我们家玩啊，我之前呢就买了一个小篮球框啊，他们就一起玩啊，后来呢还有比赛，就看看谁炮中的最多，结果邻居的孩子赢了，乐琪就哇哇大哭了。
哎，那常常这样吗？
他平常呢在家里也会这样的，只是我怕他哭闹我就让着他，但是一旦他跟其他孩子玩呢，那别人当然就不会让他了嘛。
是啊，哎，那后来又怎么样呢？
那我就安慰乐琪说，哎，你知道吗，你只是比对方少抛中一球，而且呢比平常进球还要多，爸爸好欣赏你这么认真啊。哎，他听到我这样说才开始安定下来啊。
嗯，我觉得每个小孩子的脾气性格呢都不一样，要因材施教，好好的引导才对啊。
那么黄爸爸，请问你有没有经验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呢？
哎呀，什么经验不经验，其实好像我的两个儿子，大儿子的理科呢不是很强，小学的时候数学呢常常是不及格的，后来他看到发明电灯的故事就来跟我说，爸爸你知道吗，电灯可以照明这么长时间是经过几千次的实验找到合适的材料才做得好啊。
哦，是这样子啊。
他还说，爸爸那我也只是没有发现好的方法学数学，只要我不放弃还是有机会考得好的。
你的大儿子也挺乐观的，我很欣赏他这种打不死的精神，嘿，跟我也有点像啊。
是啊，我就鼓励他继续努力。
那小儿子跟哥哥一样吗？
哎，小儿子呢就不一样啊。
哦，
他呢就常常拉着我要跟他下棋，不过呢输了就不高兴，我就告诉他呀，你才小学就可以跟大人来下棋已经是非常厉害了。
那他会发脾气吗？
哎，有时候也会的。
嗯，
有一次我就跟他说，爸爸很喜欢跟你下棋，看到你专心的样子我非常的开心呢，我是可以假装输给你的，但这样是骗你，没有意义。那你想，爸爸每次假装输给你，还是你一直都跟我来挑战，总有一天会赢过我呢？
听你这样说呢，我就想到做爸爸妈妈的是要给孩子面对失败的勇气，让他们就算输了也不要放弃嘛。那么在成功的时候，他们呢也就会对自己更有信心。
是的，现在有些父母担心儿女受挫折，尽量避免让孩子参加各种的比赛，甚至作假，让孩子可以顺利的胜出。其实啊，这都是鸵鸟的心态呀。他们好像忘记了，学习面对失败和成功都是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功课。
哎，黄爸爸，坦白说啊，我们出来工作以后呢，面对失败比面对成功还多呢。我以前的上司跟我说，懂得处理挫折是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他这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对我的影响也挺大的。
我以前有一个同事啊，很有学问也很努力，30多岁呢就自己出来创业了，但是生意做了2年就失败了，但是他一直是走不出来，听说啊，最近才找到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
其实可以做一些什么来帮助孩子面对失败也不害怕呢？
我大儿子初小的时候成绩不是太好，有一次拿着一半都是红色字的成绩表回来，黄妈妈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她一直都很用心地督导她来做作业啊，来温习啊。不过看着儿子一脸的沮丧，就想到她心里一定是不好受的，所以就先安抚她的心情。
我听说呢，父母用同理心看待事情和面对孩子呢，无形中也可以给孩子力量去面对困难和挑战的。
所以我们会先安慰孩子，然后再和他来做检讨分析，帮助他知道和面对自己不足的地方，然后呢学着去面对，下一次呢再努力就可以了。
正所谓失败是成功之母啊，如果培养孩子对挫折忍耐力和积极向上的心态，那么就算有挫败的话，也可以成为锻炼孩子心智的机会。
是的，从挫败当中学到的经验是最深刻和最实用的。孩子从书本或者从长辈那里学到的可能只是理论，但是在挫折当中得到的智慧呢，却是一个亲身的体验
呢。那就是说呢，我也不应该只是迁就乐琪，让他只能够面对成功，没有面对过失败。虽然呢，我想保护他，希望他做任何事情都顺利的念头呢，会常常出现，但是为了他的好处，我还是忍一忍，学习退一步吧。
哎，不过呀，跟孩子的健康和安全是有关系的，还是不可以不理呀。
哦，明白，黄爸爸，那是不是孩子越大，做父母的就越要把嘴巴合起来，不要什么都管呢？
哎，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这样子孩子才有机会锻炼到面对挫折的忍耐力，学习处理自己的情绪，还有啊，就是懂得想办法解决疑难，然后继续前进。
我觉得父母的教养也要留意留意啊。好像我的舅父和舅妈对孩子有很高的期待，无形中呢，也暗示了孩子凡事要赢才算是成功啊。
我见过有一个家长，他的孩子在朗诵比赛拿了第四名，他就对孩子冷言冷语，又骂他没有用啊。
哎呀，第四名已经好厉害了嘛，这个家长可能痛快地发泄和疏解了自己心中的不快，但对孩子来说啊，父母这样的态度和反应啊，可能比起失败拿不到头三名更伤他的心啊。孩子心里面呢，就很容易有疑虑，说是不是自己失败不成功，我的爸妈就不爱我了。
哎，其实如果这样呢，孩子也没有办法学会正面的来看待失败，或者从失败当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我以前呢，有一个中学同学，他的个性呢比较偏激和叛逆，面对爸妈高压的教养呢，他高二呢就停学了，中学没有毕业呢就出来工作，怕是想脱离这种强大的压力吧。其实啊，他本人的成绩一直都不错的，我觉得这样很可惜啊。
哎，的确是可惜啊。那做父母的呢，一心一意的想栽培孩子什么都拿到第一，然后夸赞他优秀啊，有能力啊，本意是善良的，是很好的，不过呢却走错了方向啊。因为这样所谓的保护孩子免受跌倒和失败啊，其实是剥夺了孩子奋斗挣扎学习坚毅的机会，最后啊反而会伤害到他们。
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会把孩子和家长压得透不过气来的。
我们做父母的其实也要好好的思想什么是成功。成功可以是做个善良的好人，成功也可以是不论输赢都全力以赴，这才叫真正的成功啊。
黄爸爸，我想起呢，耶稣在世上的人生，从世界的眼光来看呢，他绝对不可能是成功啊。他出身卑微，被人看不起，他的门徒不是出卖他，就是在他受难的时候逃离四散，更被人陷害，死在十字架上。但是耶稣选择面对这一切，最后却能成就神拯救世人的这个计划。
小新哥，的确是这样，耶稣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人生本身呢，就不是要追求世人认为的所谓的成功这样的标准，而是要成就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
的确是啊。
哎，话又说回来啊，让孩子面对失败，让他们自己挣扎，似乎真的是很基本的东西，但做起来啊，确实不容易啊。
我想为了孩子，做父母的还是需要好好努力的。
哎，我非常同意啊。不如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吧，求神来帮助我们。
好啊。
亲爱的天父，求你来帮助我们， 不用世界的成功标准来养育我们的孩子，也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忍耐的心，去培养孩子面对挫折，让他懂得自己调整心情和方法，然后重新站起来继续往前走的能力和耐力。祷告祈求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
阿们。
永远的荣耀，
永远，
荣耀交给你，不跟随不怀疑，
你做得到，
你很重要，
把妙计实践出来，
你会发现当爸的乐趣。
空中辅导与您同行。
唉，这条教养小孩的路，我不懂怎样走下去了。
你别放弃，我这里有个地图导航系统，我们一起跟着走吧。
黄家言老师，
黄家乐牧师，
与你一起看亲子新闻，
讨论育儿方式，
齐来安装
教养导航。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教养导航，我是黄家言，在我旁边继续是黄家乐牧师。你好牧师。
你好你好，大家好。
我们继续在教养导航的环节当中呢，跟大家一同的来分析一下我们搜寻的一些有趣的教养新闻。听过我们这个环节之后，可能你会特别留意身边呢一些你发觉到的跟亲子有关的一些互动啊，如果你们都有兴趣可以呢加入的话，都欢迎你可以呢透过短信或是电邮把这些有趣的新闻跟我们分享的，我们也可以从你们那里呢找到一些内容啊。牧师啊，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新闻呢，你们家有三个孩子，
是
你说你们小的时候啊吃饭的话要很快是吧？
对呀、啊啊，
为什么呢？
啊，因为啊，小的时候其实比较贫穷了、啊，饭菜都不是太多了，所以就是啊，你要快快的吃，不然的话就是啊，给哥哥姐姐都吃光了，所以就我们都吃饭都是很快的。
但是你们不会说大家只可以吃某一个分量这样分，大家就可以平均就不会公平嘛？这样子没有这样分吗？
就是大概没有这样分了、啊。
所以就是一放下来大家就好
像抢，对啊，就快快的吃啊，对啊。
哇，这样很没规则的啊。
是是是是，
一个我们说
规矩就是什么都要吃啊，因为你不吃的话很快就没有了。
哦，所以就是我们说的弱肉强食的世界、
嗯，对啊、对对对对。
那为什么会问你这个呢？因为今天我们选来的这一段的亲子新闻呢、在网络上有一位女的网民呢，她呢就透露她的婆婆某一次呢，他煮了一个花枝煎饼、啊、分为六块、就规定他两个孩子最多只能每人吃两片。那这个媳妇就是这个女的网民嘛，她呢就不满她的婆婆的做法，就在这个网络上面呢就写下来啊。但是她以为啊这个网民会支持她的，怎么知道呢？那些网民都觉得她这样做不对，因为其实她的婆婆只是想教育自己孩子，
他的点是在哪里呢？这个媳妇就说啊，因为孩子现在是发育期，孩子多吃的话呢是没有问题的，他两个孩子嘛，每人吃三片，有必要计较大人也要吃吗？他无法谅解他的婆婆的做法，强调孩子呢应该吃多一点东西才会长大，他表示自己没办法完全认同婆婆的做法。而他的婆婆其实也知道他的想法哦，他呢就跟他解释为什么他要限制孩子吃煎饼的量呢？那是因为呢，他自己很辛苦的煮菜，他的儿子啊，很辛苦在外赚钱。他就强调一个成功的家庭教育呢，是有什么吃的大家都可以一同分享的，这个就是他婆婆的教育的理念。那结果网民呢，很多的留言呢，一面倒的就觉得这个婆婆是对的，这个媳妇的概念是错的。我们要学分享这个其实是很简单的道理，为什么这个媳妇会这样想呢？很奇怪。
对对对，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是有这个太这个溺爱我们的孩子，就是把所有的东西我们自己觉得最好的东西都全部都给他，但是婆婆也有她的道理啦。我们从小就是要教我们的孩子有一个分享的概念，在我们一个家庭彼此来祝福，去教导小孩子啊。
我发现呢，因为呢，我们就是好像刚刚牧师所说的，有时候我们在家庭里面，特别好像我们这个中国人的家庭嘛，通常就只有一个或两个孙子嘛。如果是男生的话，更加呢就会很爱护，就是把孙子的捧成好像皇帝一样的，他要怎么样了就怎么样。结果在家里面都失了平衡了，所有的事情呢都是围绕着这个孩子来转的，他们那个孩子呢就变成孩子王了。还有就是呢，他们长大以后了，他们都不会说觉得必须要去爱护我们的长辈，很多东西他们都觉得呢是理所当然的。其实好像你刚刚说的，为什么会养成这样呢？就是因为小的时候没有教导嘛。你看这个媳妇，她就觉得自己孩子是最大的，好像她都没有顾念这个婆婆的辛劳啊。婆婆她还要煮菜，还有呢，他们都没有想到呢，在外赚钱的那个也是很辛苦的。
是，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平衡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的一个角色呢？
这个例子里面就是我看到两个方向，就是第一就是啊，可能他们家境不是比较充裕了啊，所以他说他煎这个饼也要分了。
对呀，
我自己觉得就是啊，你对孩子也要坦白，你可以告诉他哦，你就告诉他啊，其实我们环境不是太好，虽然我们不是太丰富，就是这个物质的可能有一点不足，但是我们可以在家庭的关系上面可以补足。你也可以坦诚跟孩子来分享啊，其实我们环境不是太好啊，所以呢我们要多一点来彼此来分享，孩子也明白的，我们都是跟他分享我们的难处，孩子也慢慢也会明白。第二就是我们作为父母的，其实我们也要常常去反省，刚才你说父母还有一个心态，可能我们也要反思，就是有一个补偿的心态，我们觉得欠了我们的孩子，亏欠他很多，其实我们没有对我们孩子什么亏欠，孩子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我们就是尽了我们的力量去教养他。天下没有完美的父母，我们尽了力就是最好，所以这个心态就是慢慢也会影响他对孩子的回应跟行为。
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个亏欠呢？可能是因为他们小的时候就贫穷嘛，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跟自己一样了，会有这样的经历，所以他们呢就会现在富起来了，就希望他们可以享多一些福啊，不要好像我们小的时候那么贫穷受苦。但是啊，你知道吗，一个孩子要成长的话呢，他也需要经历，不是说经历那个贫穷，而是要经历不是所有的东西他都会有份，
就是啊，
对，他都必然可以拿得到。
嗯，
如果这样的话，他真的不会学会成长，还有不会学会分享。一个学会分享的人呢，他呢在他的人际关系上啊，以后啊，其实在社会上工作啊，或者是跟人相处啊， 也会有很大的帮助，他们会体谅别人的苦处嘛。好像我们的孩子呢，我记得小的时候呢，你的妈妈就是我的婆婆也有照顾她，我们也教导她呢，就是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呢，她都要分享，要给我们叫什么妈妈，就是要顾念对了他的祖母，
对
啊，就是要跟祖母一起分享好吃的，我们就带祖母一起去吃。还有我们去旅行的时候呢，我们还会买东西，手信也好，简单的普通的便宜的都好，就是要买一些送给祖母，让他也可以开心分享我们的喜悦。从小我们就教导，所以呢我们的儿子呢，就算祖母已经离开回到天家了，他还是对祖母呢就是有一份感情，还记得他，
很感恩，
对，就是他记得祖母曾经很照顾我啊，
对，
很疼我呀，这些
很疼他，对对
对啊，所以这些真的是要好好去从小培育的啊。那作为家长们，请大家也要好好的去爱惜你家里面的长辈，
对，
就好像呢在圣经当中有一段的经文也有提醒我们，对我们家庭的家人有一个怎么样的态度呢？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就有说了，里面教导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啊，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所以就希望大家可以学习好好去照顾您的家人，特别是长辈，
当我们孩子一个好的榜样。
那么今天呢，这个新闻比较简单，但是背后所要提醒大家的一点都不简单，请大家好好的来学习爱你的家人啦。那我们下一次的教养导航再与你见面，再见，
再见。
袁姊妹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我今天是想分享一个好消息，说我前一阵子回老家了，然后去看了我的爸爸妈妈。
算算也有两三年没回过家，看着照片里的你又多了白发。
我去年三月份的时候，我给师母打过一次电话，在电话里面我说希望和爸爸的关系早日康复，因为之前我和我男朋友交往的时候，我爸爸是强烈反对的，因为和男朋友交往的时候同居了，就没有勇气，也没有用对方法去正面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胆怯逃避，更是瞒着家人直接怀孕生了孩子。然后我爸爸妈妈知道后就非常生气很难过，然后我和爸爸的关系也因为这件事情就是彻底的决裂。这段时间里面我爸爸的心里其实是很非常痛苦的，妈妈也很难受，我也随着孩子的出生，然后夫妻感情不和睦，就是怨天尤人，很爱发脾气。2021年春天的时候，我开始收听空中辅导，向神回转，认罪悔改。
其实我懂你爱我，只是不会表达，请你放心爸爸，我会好好的。
一开始我是发电邮给你们，然后去年我给师母打了一个电话，在电话里面师母提醒我，其实我的爸爸很爱我，这种长期的错误的这个模式里面，我好像真的忘了我的爸爸一直都很爱我，只是我们大家表达的那个方式还有方法包括想法都错了。之后我给我爸写了一封道歉的信，虽然表面上爸爸没有任何的回响，但我知道他的心里一定是 会受安慰的，然后我自己也因为有机会表达歉意而心里舒畅。年三十的时候，我给我爸打了电话，他简单说了几句，语气很平和，然后我很激动，挂了电话之后我就不停地在流泪。
嗯，
这个上帝听了我们的祷告，一直在开和好的路。四月份的时候，我听说我爸妈又要去外地了，我就很想要回家，但是我很纠结，我不知道回去是对的还是错的。然后我买了回家的车票，其实之前有买过很多次回家的车票，之后都退了，但是这一次我没有退，我也没有和娘家人说，然后直接就带着孩子回去了。在回去的路上我也有担心，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是我比较坚定，我就是要去面对，就是我鼓励自己说，哪怕是被说被骂，哪怕这次不行还有下一次。然后我就到了家，下了车，看到我爸爸在忙，他一开始没有认出我，然后我站在那里也不知道要怎么做，直到我听到我爸爸在招呼我，我才开始走向他回应他，就是这样平和的见面，是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有天梦见家门口强人鼻酸的笑容，喊声我回来了，饭菜香，嚼口水比泪水先。
感动哦，我听了都感动啊。所以你回到家里面，爸爸妈妈看到你回来，他们特高兴，是不是？
对。
你看吧，爸爸妈妈爱不爱你，还是爱你的。
对。之前就是因为这些误会矛盾，然后就是好像就开始不相信了。
我跟你讲啊，原子妹，天下父母心，你现在自己也为人父母了，你也有儿女了。你的孩子你很爱他吧？
对，很爱他。
你爱他是因为他听话你才爱他吗？
是因为他是我的孩子。
对，他就是你的孩子，无论他听话或者是有的时候做得不好不听话，你一样的爱他。爸爸妈妈心里面会难过的，因为他们多么期望心肝宝贝的女儿能够过得好，但是可能你那个时候也是反叛呢、啊、或者是不懂事情啊。那现在呢，这一切都过去了，那我觉得最宝贵的是你能够跟家人和好，尤其是跟爸爸的关系。我们说女儿是爸爸的前世的情人呢、啊、爸爸是特别特别疼女儿的，当然了妈妈也爱女儿，但是跟爸爸的关系是特别不一样。你的第一步做得很好，你已经写信跟道歉，现在你又鼓起勇气带着孩子回到家里了。当你爸爸现在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把你心里的话跟爸爸讲，哭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也好，你告诉他，你说我现在比以前懂事了，知道了一些事情，但是伤害了你们，所以 我来跟你们道歉。我觉得你要跟他说，甚至你也要听一听爸爸妈妈他们心里面的那种痛苦，如果他们也都能够说出来的话，我相信你在家跟他们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
对，一句就是日常的那种对话。
对呀、啊，现在好像比较客气一点，心底里面大家都有一些话要讲，但是呢就是压住压住。像你也是一样啊，现在回过头来看自己走错路了，你自己又成为母亲，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讲给他们听。我们走错路，每个人都会有这个可能，但是能够回头能够悔改，我们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嘛。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 浪子回头的时候，他的爸爸是多么多么的开心。爸爸妈妈有没有信耶稣啊？
我爸爸妈妈是信的。
那更好，那你也可以用圣经的话语跟他们讲，就讲浪子回头，你说我好像过去好像浪子一样，没有听你们的话，现在我知道
不是太善于表达，然后我希望就是下一次再回去的时候，我希望我能敞开心扉跟他们聊这些。
对，一定要找一个好的时机，你就弄一个很好的气氛，跟爸爸妈妈坐在一起敞开的去谈。
对，本来我们这个事就像是一个烂摊子一样，但是当神开始动工的时候，一切都在慢慢的变好。
感谢主啊，真的是非常感谢神。神他希望多少个破碎的关系都能够和好，跟爸妈的关系重新和好之后呢，你们要互相的支持了，要继续的好好的往前走。
好的，
那我们就为你有这个勇气能够跟爸爸妈妈坦诚的沟通交流祷告。
谢谢。
好啊，如果是跟爸爸妈妈的关系，就是你们交流之后你们有改善，有一些其他的见证的话，你可以继续的来电话告诉我们。
好的，谢谢师母。
不客气不客气，愿神额外的加力量给你，帮助你。虽然你说你不敢讲，你没有这个表达的能力，但是神是智慧的源头，他会给你口才，他会给你聪明的。愿神祝福你哈。
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您的忧虑，上帝知道。
让我们细听您的心声，以圣经的教导指引方向。
来听听短信回应。
是的，弟兄姊妹，来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环节。今天呢，嘉言呢会选读大家在这个短信或是电邮留下给我们的一些疑问。今天我选来的这个呢，也是跟孩子的教养是有关系的，特别也是纪念弟兄姊妹的孩子的情绪健康。今天有一位听众，他就这样留言给我们，他说：师母你们好，我呢有一个焦虑症的孩子，今年15岁了，这学期初中快要毕业了，可是他的成绩一直往下掉，读书也没有兴趣。孩子说读书呢就好像坐牢一样啊，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就求问我们的帮助。还有昨天晚上呢，他还用这个刀片来自残，所以他很担心。我们听到了这个消息，真的是很替这位姊妹呢担心，也特别呢为他和孩子来祷告了。相信姊妹的孩子应该是活在一个很大的学习压力以下，所以他有这个自残的问题。还有呢，他这个自残的行为其实跟他心理压力跟情绪是有关系的。在这呢，嘉言想要先来探讨一下，到底为什么呢？我们有一些身边的可能家人或是朋友，甚至是我们自己的孩子，都会有这个自残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呢？其实自残本身呢，并不是精神病来的，可是很多时候呢，这个行为是因为情绪或心理问题而引发出来的。这个最普遍的原因，就是为了要疏解压力或是一些负面的情绪。
特别呢是情感上的痛楚或是内心的困扰。对于某一些人来说啊，当他们出现负面情绪，比如是忧郁啊、寂寞、很愤怒或是悲伤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做出让自己身体上出现痛楚的这个行为，因为这种感觉可以分散他们对这些负面情绪的注意力，甚至呢会产生一种的错觉，觉得身体上的这个痛呢是导致负面情绪的源头，而避免他们去想起问题真正的根源在哪里。那么有这个研究指出呢，让人有重复性的自残行为的原因，有可能是某一些他脑部的化学物质有关的。当一个人他自残的时候啊，那种痛楚或是看到那些因为自残而渗出来的血液，会刺激他的脑部释放一种安多芬。安多芬是一种可以帮助改善情绪的化学物质，同时也是大脑当中一种天然的止痛药，也有减压的作用的。所以有一些人指自己呢在自残的时候会感觉不到任何的痛楚。此外，也许是由于他们知道自残之后呢会让自己负面的情绪得到舒缓，所以久而久之他们就学会了用这个方式去排解他们的情绪了。可是啊，这个绝对呢就不是一个健康的行为。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自残这行为呢在神看起来也是一个神不喜悦的行为，因为我们身体呢是上帝所创造的，上帝希望我们呢是用一个爱护自己身体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来面对自己。可是如果我们现在也真的是被困扰在这样的一个自残的行为当中，又怎么办呢？我们建议姊妹，如果想要有效的帮助孩子呢，其实是要先了解您的孩子的压力来源在哪儿。是学习的压力吗？是交朋友的压力吗？还是自己的家庭父母带给他的压力呢？那孩子的焦虑症其实有没有看医生呢？还有看过以后有没有遵守医生的吩咐，按时吃药，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以下呢就我们来探讨一下有一些可能会增加儿童或是青少年自残机会的主要的因素。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呢，姊妹也可以来分辨一下到底孩子是因为什么原因才会引导他有这样的行为。在孩子自己方面，当然有可能是因为他的情绪失调了，还有他是否呢性格是比较冲动型的呢？在解决问题方面呢，孩子是否能力比较弱呢？如果是在家庭方面，姊妹可能就要检讨一下是否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不太和谐，时常出现冲突呢？在管教时对孩子是否过分的严苛？姊妹自己跟丈夫呢本身呢自己的情绪也是否有一些需要呢？另外在朋辈方面呢，姊妹要多了解一下孩子在学校里面是否是遇上了欺凌，或者呢他身边有朋友也有这个自残的行为呢？也许呢孩子会受到这个网络的媒体的影响也说不定的。我们建议姊妹呢可以呢尝试在平日寻找机会跟自己的子女多沟通，开始的时候不用直接提及有关自残的事情的，而是要从孩子的感觉和情绪入手。比如可以问一下最近呢有没有什么烦恼啊，或是不开心，千万呢就不要立刻无理批判或是责备孩子，同时要让孩子知道自己有这些想法跟情感其实不是失败或是没用啊，而且还要用心的聆听他们心声，可以让他们表达他们自己的情绪。还有呢，如果孩子愿意打开心门，家长就可以引导他们去用另外一个角度思考所面对的困难，避免他们再用这个自残来处理情绪问题，也同时鼓励你多欣赏自己孩子的长处跟优点， 跟他们一同寻找改变现状的方式，并且对未来重建信心。但是如果子女现在暂时不愿意提及心中的事情呢，家长也可以尝试多问他们能否用一些间接的方法来表达，比如是他也可以写下来，或是利用电邮啊、手机的短信来沟通的。当然，家长也可以根据他的意愿，为他安排是不是想要看一下心理医师，让他们可以呢，知道其实他的问题是有人愿意聆听的。可能呢，在最初的时候，子女跟你沟通里面，他会表现比较冷漠。但是其实很多时候呢，他们内心的深处是渴望得到您的关心的，所以大家不要轻言的放弃。还有一些我们比较实际的帮助您的孩子了，去避免他们去用自残这个方法来抒发感受。你们可以试试用这些方式，比如你可以教导您的孩子呢，写日记。写日记就是透过文字来抒发自己负面的情绪，让他有一个渠道可以呢来发泄。除了这个写日记呢，他当然也可以呢就是画画，用一些比较艺术性的方式呢来抒发自己呢这个负面的情感。另外呢，也可以呢教导孩子呢用一些比较和平和谐的方式来抒发，比如是将一些难过的感受写在纸上之后呢，就把它撕掉。这个呢，其实是一种形式，让他可以感受到呢，他写下这些不开心的事情以后，他是真的可以透过一种方法来把这些想法毁灭掉的。同时呢，也可以教导他们用另外的一些方式，比如是做运动啊，出去散步啊。或是呢，去教导他们去用呼吸法。如果他们有一些不开心的情绪出来的时候，他们可以呢，去调整自己的呼吸，慢慢的去冷静下来。又或许他可以呢，用毛毯或是用被包着自己，让自己呢感受有安全感一点，可以进行一些他们享受。可以安定下来的一些的兴趣，比如好像刚刚说的画画、看电影，或者呢是用一些料理的方式，就是要去把他的注意力从这一种负面里面带出来。其实是有很多健康的渠道，它是可以来使用的。当孩子呢找到一种方式呢，他是可以去抒发感受的时候，他会慢慢呢就从这个自残这样的一个行为里面就减少这样的一个行动。当然不可少的就是你要带领孩子一同祷告了。那我们也可以呢来教导孩子以下的这样的一个祷告文。我们可以引用呢圣经当中的这些经文来安慰他。当孩子心中受伤或者是感觉有忧郁的时候，您可以借用以赛亚书第41章第10节这样的经文来鼓励他。经文里面记载，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那你引用这个经文以后呢，就可以带着孩子一同祷告。祷告文呢就尽量可以简单为主，比如以下这样的一个例子啊。亲爱的父神，我现在面临恐惧和忧虑，经常让我很难承受，我现在已经很累了，今天我来到你的面前，把一切都放在你的脚前，求主来帮助我，透过你的大能恢复我，更新我。谢谢你提醒我永远不用害怕，因为您与我同在。求你帮助我度过难关，求圣灵来把我的内心充满，让我可以对您有信心，相信你会带领我跨胜这些困难和忧虑。感谢主，比我们面临的恐惧更大。主啊，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是的，如果呢，现在姊妹你听到了我们今天给你的建议呢，希望你也可以试试看。有任何的发现呢，也鼓励你可以透过电邮短信或是直接打电话与我们来联系，我们会一直跟进姊妹的情况的。
在成长的过程中，孩子要面对快速的生活节奏，从早到晚的学习，长辈和老师的期望和意见，与朋友的相处磨合等等，他们要如何应付大大小小的压力呢？
我们要与孩子同行，聆听他们的心声，教导他们用正确的方式表达情绪，排解压力，更可以引导他们设立安静独处的时间，寻求天父的帮助。
愿主赐我们智慧，引导孩子心灵强健。
空中辅导与你同行。
弟兄姊妹，来到了我们这个时间，我们一同的为今天的见证来感恩之余呢，继续呢也为刚刚短信里面的那位姊妹的孩子来代祷。主啊，我们感谢你听到了今天袁姊妹的见证，知道呢我们可以呢透过祷告来改变他的孩子呢也有浪子回头的一天。我们求你继续的来保护帮助他们的家庭，同时呢我们也将刚刚这个短信里面的那位姊妹的孩子，他只有15岁，可是呢已经有这个自残的行为，我们求你也来改变这位孩子的心。孩子现在正在面临呢那些痛苦跟忧郁的情况的时候呢，求主你来怜悯他们的家，也让姊妹知道应该要怎么跟孩子来沟通，特别当他的孩子正在面对青春期，要面对学习啊、交友啊很多的压力的时候呢，可能里面有很多的忧虑跟焦虑不能排解，我们求你也来帮助姊妹呢，可以引导孩子用正确的方式来舒缓情绪，同时也可以呢多跟随一些的建议，改变教养的方法，也要带领孩子去看医生的时候呢，也真可以准时的吃药，透过药物还有祷告，可以慢慢的改正孩子的困难的地方，让他知道要怎么去用一个正确的方法来面对自己的问题。主啊，我们也求你来帮助姊妹，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明天我们将会有精神健康热线，请大家呢可以拨打热线电话13229966322与周师母和廖医生联系，我们明天空中辅导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